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起。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今天李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正道，题目是献上自己。我们有请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做一个好人，在学校当中呢，老师教导我们要有好的行为。那么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的行为？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将孔子称为孔圣人啊，我们像孔圣人那样，那就是一个好人。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好人的标准是在变的。比如在我们上学那个年代，说这个学生很老实，这个人比如谈恋爱的时候找对象说这个人很老实，是个褒义词。那今天呢，成了个贬义词。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对好人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如果一个人啊，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可以三妻四妾了，就是说在我们的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如果谁在婚姻之外如果再跟有其他的人有那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的那叫作风不好。那现在呢，大家觉得是这个可以接受了。但是虽然可以接受，你如果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就犯重婚罪，那肯定不是好人。但是在伊斯兰教当中呢，却是可以的，没问题。你会发现，哦，原来真的是，就是我们的观念，你会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或者在不同的时代当中，什么是好，是在改变的。那么今天我们信主了，成了基督徒了。我们基督徒没有说什么，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哎，那什么，我们就要除掉我们以前行为上那些不好的行为，要除掉它，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什么是好的基督徒？有人说，基督徒首先你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有那些不好的行为。确实在教会当中常常有这样的教导，对不对？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当除掉以前信主之前那些恶习，那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口头语。你不能说信主了好久了，我一说话还是三字经口语蹦，那不行。那还是你说我口头语，那不行，就要改，要改掉，需要改。但是这是不是这样改了就算一个好的基督徒呢？那还不行，你要有好的灵修习惯。对，我们每个人训练从好的灵修习惯。这是不是个好的基督徒呢？你发现在不同的教会传统当中，对于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还是有不同的标准。就是说你信主了，你要成为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比如你进一个灵恩派教会当中，他说基督徒你怎么要去 是个好的基督徒呢？你要讲方言，你不会讲方言，不会讲方言你就不属灵，一下就过去。哦，或者说在某些宗派当中，他的在祷告的时候要有那些属灵的词汇，如果没有这些，不太好。哦，你会发现原来进了教会这个传当中，还是对基督徒什么算圣洁的行为，基督徒为什么要有圣洁得胜的生活，大家还是有不同的观点，还是有不同的观点。那好，那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命的碰到这些传统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哪里？这些都传统需要尊重，但是传统不是我们相信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需要怎样回到圣经中来。我们来看圣经当中如何讲到基督徒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前面这段时间我们就在讲罗马书，罗马书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当他信主之后他的生活。请大家留意，和罗马书十二章之后的还不一样，十二章之后是让你的生活当中你具体的你如何去做，而在罗马书五到八章这一段当中，他讲的不是你如何做一二三四五列出来，不是，这儿列出了什么？这儿讲的是你为什么，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有圣洁得胜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如何才能有圣洁得胜的生活。那好，谈到基督人为什么要有圣洁的生活，你会发现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除去邪教，因为邪教违背那些常伦理了，因此呢，除掉这些以外，大都会强调什么？你要有好的行为。无论是佛教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要行善积德，那中国传统当文化当中要强调我们修身养性，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要有好的圣洁的生活。但是大家留意，虽然在我们想象当中条条道路通罗马啊，都是让你变个好人嘛，你让你信有信仰让你变成好人一个，好，是不是真是这样呢？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将好的行为当做什么？当做你得救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简单来说，我们把世界上宗教划分这么三类，一类靠什么？一类靠自立的宗教，就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得救，最典型的就是佛教，行善积德，积德换来来生的好处。还有一种呢，说那不行，靠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什么？需要加一个外力，就靠自己力不够，需要加一个他力，就是自力加他力的宗教。这是什么呢？比如像犹太教，犹太教是相信上帝的救赎，但是呢还有我的遵守律法的行为，这就叫自力加他力。那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完全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哎，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了。今天我相信福音派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接受，就是说我得救完全是恩典，不靠我自己的努力。哎，但是有的人就说，那我得救之后呢？我信主了，我的这个救恩的维持，我从我信主那一刻开始到我有一天安息主怀这一段时间当中，是不是因着我做的不好，我这个救恩会失去呢？所以也就是说，基督徒为什么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非律主义，就说好了，我今天我既然得救了，是完全的恩典，我并且我这个救恩不会失去的。我们说既然我的救恩不会失去，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的话，既然这样，我何必过得那么累那么苦呢？我就可以稍微放纵一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叫非律主义。你会发现基督这种观点基督徒挺喜欢听的。为什么挺喜欢听？这个是符合我们的理性思考的。所以说当平约瑟根据这个观点发展出恩典福音来， 他说一个人今天我们活的是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今天我们不需要再遵守那些规条了，对不对？对。但他说下一句话说什么，我们认罪一次就够了，你再犯罪没事。说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为什么喜欢听平约瑟所讲的那个恩典福音，原因就是说，哦，既然这样，我还为什么过得那么苦，过那么累呢？从几年前开始，从新加坡开始到中国大陆，好多人接受，最近这一两年海外好多人都听，哦，参加听那个平约瑟小兵他们所讲的这些恩典福音。但是你如果明白圣经保罗这样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了经文那句话怎么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五章最后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那有人说了，既然这样，那我就多犯罪，那么蒙受的恩典就更多吗？所以六章第一节开始，保罗说断乎不可。因此每一个读过罗马书第六章的人听到恩典福音所讲的，你就知道100%是错的。好，另一种观点是律法主义。他把律法主义说，他律法主义既然是我靠我的行为得救，这不对。但是我得救之后呢，我需要每一天要谨慎要小心，要不这样我的救恩就会失去。并且他们的圣经根据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哦，当我救恩会失去，当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每天过在恐惧战惊当中，老怕这个救恩失去。他就想，我恨不得我在病床上，我那一刻信主就好了，信完主就咽气，安息主怀多好。如果我信主，从小信主，或到我今天信主了，我到安息主怀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万一哪一天跌倒了，这个救恩就失去了。而这种观点呢，从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的观点来说，完全错误的。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保罗就清楚明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的最终性和救恩的稳定性。这是我们讲基督徒为什么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请大家留意，基督徒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不是为了维持救恩。基督徒是，那有人说了，既然这样我不需要维持救恩，我为什么还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呢？好，我们下面会讲到，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好，那我们如何才能过得救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说在世界上各种宗教讲到如何的时候，都强调什么？强调你的努力，强调你的自制力。我这个人有自制力，我这个人特自律。你发现今天现代人特强调人的自律。虽然有人说我要自由，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真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人太自由的话没人喜欢你。大家今天无论在大的公司当中还是在老板，都会喜欢什么？那种自律的人，过自律生活的人。啊，有人说我有自制力，那今天我信主了，我还需要靠我的自制力去？那不行，对不起，我一直没看下去。所以说，我们以前想象当中，人靠自制力修身养性这一些，但是呢，今天我信主了，会发现不是这样。那信主之后基督徒如何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呢？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刚我讲教会当中还有不同的观点。教会历史上有一种观点说，将圣洁的生活当成第二次的恩典，第二次的祝福。这观点是错的。因为什么？我们今天蒙受恩典，救赎恩典，这就是上帝最大的恩典。那么有人说，我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但是这种观点还是错的。因为什么？你会发现，当我你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跌倒。你彼得就是个例子，彼得靠自己。哦，耶稣说今日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众人都要跌倒，我不会跌倒。你看他靠自己还是要跌倒。那怎么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首先我要明确，怎么算圣洁得胜的生活？好，如何得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17:17，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这发现 原来我们今天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要明白真理。大家说这为什么呢？我过圣洁的生活，你只要告诉我一二三四五怎么做，我靠我的自律去做就好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因此基督徒圣洁得胜的生活一定要建在符合圣经的真理上，也就是说你所说的圣洁一定要符合圣经所讲的圣洁。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越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越明白，我们就越渴望去过圣洁的生活。哎，大家说真的吗？有人教导说知识叫人死，你读那么多懂那么多懂知识没用，你要有好的行为。这个观点是错的，知识不是叫人死，符合圣经的真理是使人成圣。你越问那怎么使人成圣，你越读圣经越明白圣经，你就会越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好，那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保罗的教导。保罗在教导基督徒如何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的时候，从来不是讲基督徒当如何做。你会发现罗马书一共十六章，只是从十二章开始才讲到基督徒当如何做。那前面呢，前面全是教育性的真理。请大家留意，第五到八章不是讲如何做，第八章还是讲为什么做。你当如何做，这个如何做不是那个规条，而是你为什么要去做。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当中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去讲什么，讲教义性的真理。讲完教义性真理之后明白了，才告诉你怎么做。说离开教义性的真理只讲规条，往往是偏差。比如说今天家人说，你这有人是有一次一个年轻人说，我想受洗，但是呢我太喜欢看电影，你们常常教导说基督徒不能看电影。哎，我说什么时候告诉这样说基督徒不能看电影？他说我听过这样的教导。我说对不起，没有，我基督徒这个观点从来是错了，没人。那好，他受洗了。又过了一两年之后，我跟他聊起来，我说你是不是还像以前？他说不，我现在已经不喜欢看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以前的时候他喜欢是自己里边的喜欢，当他信主了，他成长了，他认识到原来在电影当中有相当多的当中是有一些不好的内容的。哦，那我就他就说我就不太喜欢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离开圣经的教导，讲的那个圣洁生活，你讲的让你去做往往带来偏差的。你比如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八十年代老一辈的基督徒教导说不要去看电视，电视是大魔头，哎，那东西没好东西里面。今天还会这样教导吗？今天没了，今天换了，换什么？不要上网，网上全是不好的东西。你看还是这样教导，是不是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学生怎么上学呢？是今天的学生上学离开网络能做作业吗？不能做。所以你会发现，哦，不要玩游戏，你换了，再接往前，不要玩游戏，游戏中全是不好的。你会发现这肯定是那些没玩过游戏的人说的，当然我也从来没玩过，我从来从小不会玩那些电脑游戏。但是呢，我相信用这种方法教导约束孩子，孩子不可能离开游戏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诱惑力太大了。所以说你会发现离开圣经的教导去讲圣洁的生活，你讲的往往就会有偏差，还是要回到圣经来。好，你来看那怎么去怎么来讲。好，我们来回再思想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告诉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什么，你什么地位，你什么身份，然后告诉你知道，特别强调什么？特别强调知道。也就是说你圣洁得胜的生活是从你知道开始。知道什么？知道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知道你所蒙的恩典，知道你今天所处的地位，知道上帝对你的喜悦悦纳是什么，他才能够过出来。想想我们小时候如果家教严的话，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 你讲不许靠棍棒教育，管不管用？管用，在家里的时候管用，离开家就不管用了。他长大了飞了，你管不了他了。说那我靠什么？你告什么？你告诉他你是我的儿子，你的家里的门风啊，你要成何体统这个家出去的？你发现哦，原来他知道，我知道什么？知道哦，我知道我爹是谁，你什么样的地位？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发现就可以，这叫什么？这就是知道。今天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知道什么？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知道你今天的身份地位，你才能够什么？才能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来。所以说，你会发现保罗怎么教导我们？保罗告诉我们的身份，告诉我们的地位，告诉我们所蒙的恩典，让我们去做。以弗所书第一到三章，保罗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当然相对罗马书是短，但是罗马以弗所书一共就六章，一到三章讲教训的真理，第一章讲上帝创世以前的拣选，第二章讲从此以后你不再不是客旅，不是寄居者，而是神家中的人了。讲到这一些之后，第三章最后讲什么？第三章最后讲是讲是讲的是，哦，那长阔高深的爱无法述说。然后第四章一开始才说什么？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好了吗？今天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做的事情要与这个蒙恩的地位相称。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呢，今天我承认今天的基督徒在圣洁生活这方面，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来说，我们都是很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不明白教义性真理，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改，只是别人告诉说你要改，这样改改不掉。你说你这样不像个基督徒，口头语三字经不像基督徒，你要改。好，我们会约束一下，会稍微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因为原因什么？原因是我今天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称呼上帝为父的人，我怎么能随口再说那些脏话？好，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懒惰，懒惰。我知道为什么做，但是我懒，我做不出来，我不去做，不去努力。所以今天基督徒这两个方面。那好，今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告诉我们为什么做；第二，告诉我们为什么怎么做。是今天的核心。好。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罗马书五到八章，讲了好久了。我们回今天讲了第六章，回顾一下五到六章保罗告诉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第五章核心是什么？第五章的核心是在基督里。他用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比较，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都是在亚当里，每一个蒙受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那我们就想，我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如何活出像一个在基督里人的样式？好，然后第六章一开始说什么？第六章开始说你们是与基督同死，今天你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哦，原来发现我是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罪再不能辖制我了。然后我们怎样做？我们就要向罪死。记得你怎么讲了吗？知道我们在罪上死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实，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需要活出来向罪死。我知道我今天是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人，已经复活的人，我们需要有什么？我们需要有复活的新生命。你要知道那个地位，我要活出那个新生命来。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今天是已经脱离罪的捆绑的辖制，他都不能辖制我了。我今天是一个自由的人了，我今罪再不能在我身上作王了。这我知道，我们可以向什么？可以向罪夸胜。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夸胜什么？夸胜要用我们什么？有夸胜？夸胜是我们的行为能够彰显出来那馨香之气。好， 我今天我知道我是不在律法之下，我是在恩典之下，这个我知道这个地位，我再不受律法的捆绑，我就是今天是在恩典之下。一个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当如何去有圣洁得胜的行为呢？保罗告诉我们说，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我今天再不是罪的奴仆，我今天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罪再不能辖制我，我要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他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的前途，掌管我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回复想一下，刚刚过来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想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知道这个之后明白了，我就需要活出什么，活出和这个身份地位相符的生活来。怎么相符？就是说我今天这个身份在基督里，我今天行为像在基督里吗？我今天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我今天像一个复活有新生命的人吗？我今天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一个称呼耶稣为主的人，我真的让耶稣掌管我的生命吗？好，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也应该活出这样的生活来。为什么？因为在你我身上这是发生的事实。其实我们要明白，这刚刚是总结的，当然这一块我一直在讲，刚刚都讲过了，在基督里的生活，罪不再做我们的王，与基督同活，不做罪做我们的奴仆。所以说你会发现基督徒成圣的生活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哦，不是你读一本书，哦，基督徒如何成圣就可以了，不是，没有捷径，就是一个方法，唯一的方法，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在你身上已经做了什么，认识神今天在你身上的地位是什么，你今天在处的地位是什么。我是一个蒙召的人，我是一个王子，是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今天所做的，我今天是活的样式像吗？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吗？像一个称呼天父上帝为父的人吗？换句话说，我今天像一个王子吗？像一个格格吗？我们要做出那个样式来，要活出与我们的身份地位相符的生活来，活出与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相符的生活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把总结一下前面的五章六章讲的内容，你会发现，哦，基督徒为什么做要比如何做要重要的多。为什么做要明白了。好，下边讲如何。在这段话当中，保罗重复了一个词，一直重复一个词。我们看十三节，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提到什么？献给神。那再想十三，这是十三节，我们看十八节、十九节。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这样重复了，一直重复，献上，献上。哎，我们就想，这个献上和这个圣洁生活有什么关系？一会儿我们讲，你看，我这会儿讲献上，马上我会讲什么？讲分别为圣，表示什么？表示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和献上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什么关系？第一点，献上是个主动的行动。我们刚刚说讲的是你知道了，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知道你所蒙的恩典，知道你今天所处的地位，也就是说你知道圣经所告诉你那些教育性的真理，知道了要如何怎样，要有行动。行动是什么？不能懒惰。刚刚说我们说的基督徒活不出圣洁生活的第二原因是懒惰。我们现在主动什么？主动的行动就是要献上。请大家留意，这儿的献上不是指献祭，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献上还不一样。这儿献什么？这儿献上核心是叫主动权。这儿献上核心是主动权的交托，也就是说我称呼耶稣为主， 什么叫主？他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的道路，掌管我的生活，这叫献上。我献给他，这他让他掌权，交给他了，这叫献上。也就是说，用一个词含义说，是要宣布我要服侍他，这叫献上。所以献上自己是表达的是主动，是我甘心乐意。你当时留意点甘心，为什么提到甘心？我献上，好多人是不甘心的。在我们旧约当中说什么？是你的奴做，为什么做奴仆？我卖身为奴，或者说是我打了败仗俘虏做奴仆。什么叫甘心？要主动，就是我愿意服侍我的主人，我愿意终身服侍我的主人。那个律法有那个规条，允许他终身甘心乐意服侍。所以这儿甘心很重要，你要献得甘心。当然我讲到甘心的时候，我要特别提一下，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儿特别强调说献得甘心乐意。讲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要特别提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儿提到什么，还提到第一章到第三节开始提到一个尽心。为什么光甘心还不一样？不行，还要尽心。什么叫尽心？保罗提到马其顿教会，他们是按照能力过了能力，那叫献上啊，叫尽心，这儿叫甘心。大家留意这个尽心和甘心。甘心是我献上，我愿意的；尽心是按照你的能力过了你的能力，叫尽心。今天我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讲献上的时候，过多强调甘心而不强调尽心，造成今天许多基督徒他的奉献，他的献上，那个词不好。我们每次奉献祷告那个词不好，微薄的奉献，真的是微薄。所以说有一次我一个老一个牧师吴荣楚牧师来过我们教会讲道，他当时给我们上课特别强调说，不要说你的献上微薄。为什么？上帝赐你那么丰富，你献上微薄，应该说。因此我要提到什么甘心，一定要提到尽心。因为今天我们确实是面对上帝丰富的供应，我们所献上的太微薄，所以谈无法谈尽心了。你是真甘心了，却没有尽心。好，继续往下，这是岔开的。献上自己指什么？这儿提到是全人的献上，包括你的肢体。你看大家先留意，他这儿叫身体献上，这儿特别提到肢体。肢体什么？你的眼、你的耳、你的口、你的手、你的脚，你的一切都要为主使用。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这不太特别的重复。所以献上是个主动，主动的行动，每一个基督徒要主动的行动。那为什么这个献上和圣洁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提到分别为圣。什么叫圣洁？圣洁这个词它就是为着献上的贡献用的。你看圣经上提到圣洁，从来什么就提到献祭所使用的。所以它的字根的含义就是圣洁和奉献。所以说因此呢，那怎么算圣洁？怎么算分圣洁？这特别强调是分别为圣。怎么叫分别为圣？好，我们想想，亚伯拉罕有俩儿子，啊，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那个以实玛利。在上帝的拣选当中，以撒是蒙拣选的，以实玛利呢，不是蒙拣选的，是分别开了。以撒是圣洁的。在以撒的儿子当中有什么？有以扫，有雅各。那么雅各是蒙拣选的，从行为上来说，雅各的行为还不如以扫呢，所以说雅各是圣洁的。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拣选了谁？拣选了利未的支派的儿子。说利未人可以什么？可以来到那个会幕，来到圣殿的侍奉。是不是利未人做的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上帝将他分别出来了。在利未人当中，上帝又拣选了谁？亚伦的子孙。要从利未人当中分别出来什么？分别出来是亚伦的子孙。这叫什么？这叫祭司。 在祭祀当中又分别出大祭司。所以说圣洁的含义，本身的含义就是分别为圣。好，那献上和圣洁什么关系？我今天讲是要献上自己。为什么提到圣洁呢？原来献上和圣洁是相关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我们看旧约的条例，什么人可以献上给神？我们知道，哦，利未人、祭司、大祭司，还有一类人，我虽然不是利未人，但是我愿意献上自己，我愿意为主所使用。那是谁？那叫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他有很明确的圣洁条例。那献祭呢？献祭也不能随便找哪个牛哪个羊来，也要是要投生的，要那种好的来献给神。那圣殿当中你分别为圣之物，圣殿的器皿啊，各种东西都是分别出来的。说成圣这个词，今天基督徒成圣的生活，我成圣目的干什么？不是让人夸你是个好人，不是让你夸你是个好的基督徒。成圣的目的是洁净了，好来到神面前，我要奉献给神为所使用，这是要成圣。好，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为什么要成圣的生活？因为上帝是什么？上帝说他是圣洁的，没有人能圣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当初耶和华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怎么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你们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是圣洁的。利未记第二十九章第二节，第二十章二十六节多两次重复，你小于以色列人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二十章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是你们做我的名。这是旧约。新约怎么说？新约那句话怎么说？那句话说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子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新约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那好，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新约是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聚在一起组成什么？组成教会。教会不是什么建筑物，这个教堂，教会也不是随随便便一群人，教会是一群蒙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还本身的含义就是蒙召，就是出来。从哪儿出来？从世界出来。所谓的教会就是一群从世界出来的人，这就是教会。所以说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今天是一群从世界出来的人，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呢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我常常考几次考大家，我说你读圣经，你发没发现圣经上突然出现一行大字？如果你注字读，你就会发现那你行大字什么？那行大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祭司那个名牌，祭司挂在胸前那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今天你我都是蒙上帝呼召从世界中出来的，分别出来的，说召出来的，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胸前可以挂一个归耶和华为圣，今天你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都是君尊的祭司，今天你我胸前都有一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因此我们要分别出来。那想，哎呦，我今天好难呀、啊！我这样的人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吗？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活不出圣洁得胜的生活？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里边有罪，里边有犯罪的欲望，外面有什么？外面有世界的诱惑。那我们对待里边这个犯罪的欲望，那个办法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说，你们要向罪死。罪再不能辖制你，你要向罪是死的。那对待外边的世界呢？对边的外边的世界就是分别为圣， 与世界有分别。有人说，那我们是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深山去过修道院的生活呢？当然不是。上帝对你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让我们从世界呼召出来，分别出来，却住在世界当中。啊，你看，我住在世界当中，却不属这世界。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客旅。你我都是客旅，我们要过什么？过一个入世而出世的生活。什么叫入世而出世？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却像一个从世界出来的人。这叫入世而出世的生活。入世而出世的生活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刚刚我们读了这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荣耀吗？荣耀。君尊的祭司，拣选的子类，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多么荣耀。我们活出这样的样式来吗？我们活出来了吗？我们没有。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之的美德。什么意思？让我们宣扬，宣扬什么？宣扬那美德。什么美德？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就是那神的美德。怎么宣扬？不是靠我们的口，靠我们的生命的彰显的流露。我们这儿提到献上自己，我愿意献上自己。好，我们要为主使用。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说在大户人家，或者说在谁的家当中吧，不但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什么？当然我知道金器银器贵重啊，木器瓦器也很卑贱。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这儿说我们都愿意做贵重的。这儿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今天当我们提到献上自己的时候，核心是什么？核心，我们是否已经分别为圣？是否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能够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来？换句话说，应该说活的样式是否与我们的身份地位相称，与我们所蒙着的恩相称？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是我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你所赐下这宝贵的话语，告诉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你的作为。你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蒙耶稣基督浩大恩典救赎的人，我们不是在亚当里，我们而是在基督里。我们今天都是与你同死，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要向罪死。我们今天都是一个与主有同复活的生命，我们需要活出复活的新生命来。我们今天都已经脱离罪的捆绑，而再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求主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前途，掌管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在主面前借着的恩召，在你面前要甘心，并且要尽心来献上自己为主使用。愿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过献上自己的生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